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格兰寻求再次举行独立公投，土耳其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另外呢，在两会方面，特首梁振英获选政协副主席，被认为是所谓的带病提拔。另外，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犯所谓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被起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苏格兰方面，苏格兰首席部长星期一宣布，他计划为举行新的独立公投开始法律程序，这使得苏格兰脱离英国更近了一步。在爱丁堡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斯特金表示，在去年的英国投票脱欧之后，给苏格兰人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斯特金在讲话当中说，在英国脱欧威胁到苏格兰的经济及其与欧洲的联系的时候，他不会什么都不做。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是英国边界以北最大的政党，在上个星期北爱尔兰议会选举新分党民族主义者的席位激增之后，斯特金做出了宣布，尽管不出人们的意料，但仍然增加了英国脱欧投票的后果。英国保守党的政府正在努力控制这些后果。身为苏格兰首席部长的斯特金领导一个少数派的政府，他表示希望在2018年秋季到2019年春季之间举行公投。他认为英国议会自从脱欧投票以来变得更加的坚决。他说，英国的保守党的首相特蕾莎梅在决定硬性脱欧之前没有与苏格兰进行磋商。英国将不仅结束其在欧洲的政治成员的身份，还将退出欧洲的单一市场，并承担其带来的重大的经济后果。在去年的脱欧投票当中，苏格兰人以62%至38%的百分比的投票赞成留在欧盟。表决之后，斯特金表示，英国脱欧是一个重大和实质的变化，因此有理由举行第二次的独立投票。苏格兰在2014年9月的全民投票当中赞成留在英国，当时斯特金称那是一次一生当中只有一次的投票。斯特金下周将向苏格兰议会寻求独立公民投票的权利，但是最后将由英国议会做出最后的决定。路透社的有关消息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准备拒绝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要求。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朝鲜半岛方面。在罢免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天为没有能够完成他的任期向他的支持者道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宪法法院就一项腐败丑闻做出罢免判决两天后，朴槿惠离开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朴槿惠星期天抵达在首尔的私人住所，在那里有数百名支持者抗议他被罢免。朴槿惠没有接受记者采访，但因为发言人宣读了一份声明，朴槿惠在声明中重申他是无辜的。
我为我未能完成我的总统任期而道歉，我感谢所有信任和支持我的人，我为所有这些事情造成的后果负责，这需要一些时间，但我相信会真相大白。
宪法法院星期五裁决维持国会投票弹劾朴槿惠的决定，朴槿惠被指涉嫌卷入数千万美元的以权谋私丑闻，法院还剥夺了朴槿惠的总统刑事起诉豁免权。朴槿惠作为一名强有力且清廉的领导人形象，由于被指受到长期密友崔顺实的秘密利用而破碎。崔顺实利用他与朴槿惠的亲密关系，要求韩国大企业向两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约6500万美元，并将其中部分资金注入他和他的朋友拥有的公司，并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新一届总统选举必须在法院作出判决后60天以内举行。韩国媒体报道，选举可能会在5月9日举行。
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星期一称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这是一系列抗议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部长们在荷兰举行集会、支持总统埃尔多安的制裁行动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先后被荷兰当局阻止参加为在土耳其全民公投当中增加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而举行的集会，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即将进行的公投将给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星期一的制裁内容包括禁止目前仍在国外的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并且暂停外交航班。制裁的范围似乎并不包括针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制裁和旅行限制。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穆斯对新闻界表示，这些措施将持续到荷兰采取措施补救其行动。土耳其官员还表示，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与欧盟在防止移民涌入欧洲大陆方面所进行的合作。埃尔多安指责荷兰政府禁止他的部长们举行集会的做法就像纳粹，他为此招致谴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申请加入欧盟的扩张委员会执委哈恩敦促土耳其避免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两位欧盟的官员表示，必须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升级，并设法平息局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敦促土耳其及其北约盟国表现出相互尊重，保持冷静，以审慎的态度促进缓和紧张的局势。在与此同时呢，荷兰和土耳其争端升级之际，荷兰呢批评一位土耳其的女部长在被告知不受欢迎之后仍然坚持到荷兰进行访问，此举呢是不负责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抨击荷兰政府的时候称荷兰政府是纳粹的残余，荷兰政府则回击说土耳其当局的言辞攻击是不可接受的。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我们看一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天清晨，土耳其家庭事务部部长法特玛·比图尔·萨延·卡亚遭荷兰驱逐后，被荷兰警方护送回德国。在此之前，卡亚被阻止在鹿特丹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土耳其驻鹿特丹领事馆外曾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伊布拉希姆·比森说：“
荷兰拘押我们的部长，加剧同穆斯林以及其欧洲土耳其社区的紧张关系。这些做法对人口占伊斯坦布尔一半的荷兰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星期天清晨，荷兰警察曾护送这位部长前往德国边界。
让我怎么看呢？这已是欧洲的耻辱了，奇耻大辱。这是民主极端堕落的时刻，这样对待一位土耳其部长，或者说任何一位部长是不能够接受的。
荷兰政府表示，已告知土耳其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午夜过后不久，警方开始驱散土耳其领事馆附近地区的示威者，防暴骑警和地面警察动用警力驱赶人群。不到一天前，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降落，因为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全民公投的运动日渐高涨。荷兰政治人士普遍表示支持首相马克吕特禁止上述来访的决定。许多欧盟成员国反对土耳其的一些部长呼吁土耳其国民投票支持即将举行的修宪全民公投，因为造势活动已经造成欧盟成员国国内关系紧张。安卡拉希望发动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数百万土耳其人支持给予总统埃尔多安更多的权力，希望埃尔多安2029年前继续执政。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3月13日说，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海事争端带来的全新挑战，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太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粥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粥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粥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4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 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政府这个星期证实，澳大利亚目前没有跟印度尼西亚一道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的计划。但是亚太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中国的行为将促使地区国家之间增进防务合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波尔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寻求跟印尼合作，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这并不包括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上个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对媒体表示，印尼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条件下，与澳大利亚一道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这一言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南端印尼所称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引发印尼的强烈不满和两国关系紧张。佐科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时与特伦布尔总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但没有提到澳印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说，堪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也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对澳中关系的冲击。沃茨说，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项关系，他不希望让澳中关系错位，不视中国为对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尽管澳大利亚目前不打算跟印尼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女士认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讨论。福特女士说，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看来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担心驱使了一些东盟国家考虑如何更多的合作，考虑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增进关系。美国称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畅通无阻，并不断派军队单独在南中国海海域巡航，同时寻求地区伙伴在这一海域共同巡航。中国指责美国是外来势力，不应干涉地区事务。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沃茨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行动。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region to lead itself,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沃茨说，我认为地区国家要自己领头，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不应等待美国采取行动然后跟在后面。沃茨说，除非南中国海的国际航道被阻挡，澳大利亚不会向南中国海出兵，但会在不激化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跟伙伴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出访中日韩三国之际，美国正在探求应对朝鲜问题的新的选项。蒂勒森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以及韩国政局动荡所造成的复杂局面。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韩国因总统弹劾案政局动荡，美中两国就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关系紧张之际，蒂勒森国务卿启程前往亚洲，开始了他作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亚洲之行。蒂勒森出访前，朝鲜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本西北部海岸外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平壤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将是蒂勒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议题。
The continuing testing, and augmenting.
持续的试射及扩大其武器项目令人非常担忧，已经到了我们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这就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我们将与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共同商讨解决朝鲜问题的新途径。
new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然而华盛顿或许还没有准备好与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展开直接对话。
鉴于朝鲜近来的表现，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考虑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形式鼓励他们的行为。
美国当局表示将推进在韩国部署被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中国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创造了部署萨德系统需要性的朝鲜大为光火。我们要看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表象，朝鲜就是问题的核心。
在访问中国期间，蒂勒森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努力上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同时确保北京遵循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则。美国之音张荣香报道。
在香港方面，星期一举行的全国政协闭幕会议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高票获选为政协副主席。在因涉嫌贪腐问题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带病提升为国家领导人，成为当今政协闭幕会议上的最大看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梁振英在与会政协委员使用电子表决器投票的当选结果被宣布有效后，服务生立即将梁振英的名牌摆在桌上。梁振英从台下走上主席台为其预留的座位。当天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与梁振英握手寒暄。习近平与梁振英交谈时间明显长于其他人。对于当天投票中有13票反对、16票弃权，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对美国之音表示：“
非常好啊，他表示他确实也做出了，也付出了辛苦，也为这个稳定这个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人之常情的一些那个两岸的关那个谁那个香港和台湾啊，香港、台湾、澳门我们周围的关系做出贡献，确实应该的。你看掌声就能听出来，所以我坚决拥护支持，也赞同这个梁振英的当选。都这样吧，这个五个手指伸过来还不一样齐了，你全票能换的怎么行啊？现在充分体验了民主，知道吗？这样才好。你家庭三口人，我的夫人和我和孩子意见还不一样了。当然那么大会以后，反对的话，有时反对的可以坐下来，为什么反对？可以交个朋友倒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体现了民主这个团结，哎，一种什么相互之间信赖感，我觉得非常好。哎，反对是正常的啊。梁振英是我36年前的好朋友，在霍英东老先生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而确实人也看到了，每个人也看到了，我们换位思考。作为一个香港地区的行政长官，付出了很多的心情，我也特别理解他。哎，我觉得非常赞同，拥护他当选我们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这是香港回归中国近20年后首位在任特首出任政协副主席。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2005年3月辞职后才当上政协副主席。有分析认为，梁振英同时兼任香港特首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这一双重身份不利于香港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实施。梁振英在香港社会对其存在强烈争议的背景下晋升为国家领导人，但是由于其反对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雨伞运动和港独思潮方面的作为获得北京首肯，他放弃竞选连任特首之后升入政协高位的结果不出外界所料。持反对意见的香港民主派指出，梁振英主政香港近5年来的表现平平，任内香港社会发生严重撕裂，民意支持率低迷，并因未申报其收取澳大利亚企业 UGL 400万英镑一案而引起诚信疑云，正在接受香港廉政公署调查。香港籍前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梁振英兼任政协副主席并非等同金钟罩护身，如果因为收取 UGL 巨款事件出事，可能还是会落马。2月22号，梁振英的前任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香港法官判处20个月监禁，成为香港被判入狱的级别最高政府官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有关香港问题的另外一篇报道。在香港特首选举，三位候选人星期二和星期日举行两场重要选举辩论之前，两个3月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都显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支持度继续领先于北京看中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法官胡国兴。此外，一个民调还表明近70%的受访者不赞成北京钦点某一候选人的做法。民间智库未来香港委托岭大公共管制研究部3月1日到7号的电话访问了1014位18岁以上的香港公民，其中呢有 43.9% 的受访民众表示支持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的依次呢为 27.6% 和 12.7%。 有分析表示，胜算最大的林郑月娥是回归后首位民望低而当选的特首，未来施政将会很困难。这份民调还显示，69.4%的受访者赞成中央不应该表明支持某一名候选人的做法，赞成的呢只有13%。即便亲中建制派，也有53.1%的人表态赞成。有分析认为，多数港人都认为中央不应该干预选举，反映呢仍认同高度自治。随后Now 新闻台也委托岭大公共管制研究部从3月8号到12号进行了第七轮的民调，曾俊华支持率呢仍然是最高的，为 42.5%， 林郑月娥为 30%， 胡国兴则为 11.5%。 由香港七大电子传媒和选委会分别主办的两场主要的特首候选人的辩论，3月14日和19日晚将展开，全港呢将届时进行电视直播。由1200名组成的选举委员会3月26日将投票选出新的特首，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601票才能够当选。选委会当中亲中的建制派占多数，倾向民主的只有325票。另外呢，因质疑红色经典《狼牙山五壮士》有失事实的成分而被判诉的败诉的中国的历史学者洪振快，3月12号发表了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公开信，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他的工作报告当中将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案作为重要的成果宣讲提出了异议，批评该案呢审理枉法，以维护呢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为准，并且存在的政治干预的倾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受关注的狼牙山五壮士两位后人提出的名誉权案的当事人洪振快在反驳周强有关该案的宣讲时表示，周强在报告中歪曲事实，误导代表，一再以此案作为政绩，与他作为首席大法官涉嫌干预基层法院司法审判，违背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有关。而该案的判决是典型的枉法裁判，是当代新闻自愈的样本。周强星期天表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司法惩恶扬善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依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民意权案、邱少云亲属提起的人格权纠纷案，发布保护英雄人物名誉权案典型案例，坚决维护英雄形象。曾任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公开信中表示，过去几个月中，周强两次向全国人大做报告，都把审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作为2016年成绩加以突出，强调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妥善审理涉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邱少云家属诉孙杰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洪振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一直怀疑该案的判决受到最高法的干预，因此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公布于众。他说，
我觉得有些事实他必须让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知道，也应该让公众知道。事实上呢，他是一个枉法的裁判，那么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说法。我是当事人，我注意过整个过程当中最高法的这个行动，因为这个案子的判决非常不公正，我一直怀疑就是受到最高法和或者是周翔的直接干预，所以呢，我呢必须把我了解到的事实公布出来。
洪振快在声明中强调，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诉洪振快名誉权案，当局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英雄形象，强行判他败诉。而他在谈论狼牙山五壮士的文章中，只是谈论史实，没有任何侮辱、诽谤或泄露隐私，按现行法律根本不构成侵权。而且葛宋两人最多只能代表各自的父亲，根本代表不了狼牙山五壮士整体。洪振快还表示，在与狼牙山五壮士案相关的另一个案子，也就是前《炎黄春秋》另一执行主编黄忠和洪振快诉告毛左大将、石平人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侵犯名誉权案中，郭松民的所谓代理人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原副部长王立华曾透露，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明上将给司法部门的最高领导打电话说，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洪振快表示，赵可明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涉嫌干预司法的视频在网上传播，他向中纪委、军委纪委、国防大纪委、最高法等多个部门公开实名举报，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这个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按照常识推测，应当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此外，洪振快表示，周强2016年1月21日在最高法院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明确对案子评论和表态称，价值观对法律的影响非常大，审判一定要弘扬价值观。举个例子，之前非常受关注的否定狼牙山五壮士案，官司打到法院去，最后法院判他败诉，理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已经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你要否定这件事，说他们没有跳崖，必须要容忍人民对你的不满。洪振快强调，周强作为最高大法官，理应率身垂范，带头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而他告诉郭松民案还在审理中就对案子表态，不仅违反了法官职业道德，也致使案子完全按其思路进行审判，造成枉法裁决。他说，
我和黄忠诉梅新和郭松民的案子刚刚一审结束，还在上诉，二结果还没有出来，正在审理之中。周强就在最高法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公开的说，司法要维护主流价值观，认为那个案子这个一审判决判得好，这就等于就是说那个二审法院他是不可能纠正一审的错判了嘛，那因为他最高法院的院长都已经表态了嘛，那个二审等于就是形同儿戏了嘛。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当局打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捍卫中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政治判决。该案去年十月由最高法院直接处理，强行执行要洪振快公开道歉的终审判决，但同时断绝了洪振快向北京高院申诉的司法程序。洪振快案的起因是广东警方2013年8月已发布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微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由，将一名张姓网友行政拘留7天。随后洪振快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的文章，依据史料说明官方宣传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不实讲述。洪振快还批评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开了一个谈论历史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 随后洪振快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细节分歧，援引军方历史档案，从历史考据角度质疑事迹的许多历史细节，认为当时情形并非官方宣传的抗日战士与日军主动接战，而是退路被切断，慌不择路，退至绝地。关于跳崖，洪振快认为其中幸存的两人是溜滚窜，而不是主动跳崖。北京西城法院去年6月27日宣判洪振快败诉，要求公开道歉。二中院8月15日终审判决，驳回洪振快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海问题方面，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已经结束，涉台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决议仍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遏制台独和推进统一进程的立场。有日本学者认为，北京与台北在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错失改善关系的最佳时机，如今双方因各自内部的因素没有让步的空间，僵局已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海两岸僵局至今无解，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双方没有把握住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机会之窗，后来一连串事态变化导致如今双方处于官方交流中断、彼此关系恶化的僵局。东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松田康博星期一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场从日本观点探讨台海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指出，去年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双方原本有机会改善关系，例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提到的宪法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台湾能够接受的条件，但后来却因彼此对时机的坚持而错过这个蜜月期，因此从蔡英文就职演说之后，北京即进入对蔡英文政府施压模式，要求他明确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中意涵。松田康博认为，由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维系台海稳定，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僵局是两岸都能忍受的，因此这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彼此都没有改善关系的空间。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目前为止就双方都没有理由就是再进一步改善关系，因为两边都忙着做这个内政。那比如说这个到大陆方面是19大快到了，这个时候不可能就轻易的做让步，那所以这个是大陆是这样。那在台湾内部很多改革都没有完成，就是还没开始，所以两边都要巩固自己，所以现在是两岸关系就再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是很低。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则提出他的假设，认为北京明明很清楚在台湾政治现实下蔡英文无法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何非得要他明白承认接受这个条件呢？中国的用意何在？卜瑞哲说，
所以为什么北京一开始就做出这个要求？除了囚徒困境与彼此错过时机之外，另外就是北京真的不想和蔡英文打交道，不想要和平共存，因为那提高了长期与民进党打交道的可能性。所以他提出民进党与蔡英文不能够接受的条件，并且创造一个北京希望能够让国民党重返执政的环境。
至于近来两岸涉台事务官员相继发表强硬言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台湾不具名决策官员通过中央社指名道姓的批评说两岸关系没有起色，是因为张志军从中作梗， 目前在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松田康博说，这是因为中国官员涉及武力统一的发言已经触碰到台湾政府的底线，因此必须有所反应。日本九州大学文化社会教授义伟之佐子在分析台湾未来的选项时说，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将更加狭窄。在美国无力处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国家又担忧中国骚扰报复等情况下，能够对台湾伸出援手的只有日本和印度，但印度与台湾的关系并没有日本与台湾来的亲近，因此台湾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是合理的选择。只有日本敢向中国说不，因此近来双方改换驻地机构名称也是彼此提升关系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3月12号举行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先后在总结2016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将国家安全放在首要部位，特别提到了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709大抓捕案当中的维权律师周世峰和民主人士胡世根所涉及的所谓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外界指称曾向司法独立亮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去年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加大对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惩治力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最高检的曹建明也在工作报告中表明，重点是反颠覆、反分裂、反渗透、反邪教。曹建明表示，天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峰、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重申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和反邪教斗争，与有关部门共同对办理邪教、泄密等刑事案件提出指导意见。两高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及709大抓捕案中的周世峰和胡世根等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引起境外媒体的广泛报道。香港已被中资收购的英文南华早报星期天报道称，最高法院将维护国家安全列在去年工作成就中的首位，甚至先于反恐怖和反邪教，而两高工作报告中都将监禁维权人士视为去年工作的最大成绩。两会期间被旅游到广东中山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两高政府工作报告所显示的就是司法部门完全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刀把子，跟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样，首要功能是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曾获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709被抓捕的公民和律师无非是要求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或用法律捍卫公民的权益，却被政府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他说，
他们把这个709案件放到这么高的地位，那些人和我们身边的，我们绝对没有过任何共产党指控我们的那些所谓非法的手段，但是就是这样一群普通的人，普通的公民，就是一些要求公民权利，然后呢也包括律师用法律去捍卫公民权益，却被他们当做了党国的头号对手、头号敌人。
现年52岁的维权律师周世峰，河南安阳人，1995年起执业，2007年在北京创立律所，后更名为北京丰瑞律所，成为代理弱势群体、民告官以及包括法轮功、毒奶粉等许多敏感案件的主要律所。周世峰2015年曾提出出资800万元建立中国律师维权基金， 已向全国各地受迫害律师的家属提供资助。2016年8月4日，被抓一年多的周世峰在没有家属旁听、家人委托律师从未会见过、也无法参与辩护的情况下，被天津二中院判刑7年。中国当局2015年7月9日起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律所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周世峰的律所成为重点清剿目标。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通报，截至2017年2月底，709大抓捕案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目前仍有8人羁押待审，1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6人取保候审，6人一审审结。胡佳表示，两高提及周世峰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系列案，目的是要震慑公民社会。他说，
他就是想达到一个震慑力，就是谁要去做跟709有类似情形的事情，无论你是意见人、是街头行动者，还是维权律师，一个一个给你拔除，这是他想要去制造的这种恐怖嘛。然后同时他也用他的宣传机遇向全社会，也向全世界表达，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这些人就是犯罪分子，我们用我们的司法主权来处置这些，谁也不要说三道四。
在政协和人大两会召开前夕，709案仍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3月2日联名发表一封致两会的公开信，呼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防止酷刑虐待提出议案、提案或建议。公开信表示，709大案传出存在酷刑虐待的问题，要求两会代表敦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解决中国对于酷刑虐待的预防和追责不力等问题。此前王俏玲、李文足以及目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等，向欧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议员发出呼吁信，他们表示，中国709大案以大批律师被强迫失踪开始，以剥夺被逮捕律师和公民合法辩护权和被逼自证其罪为特点，并传出湖南的谢阳、北京的王全章、李和平、公民胡干等在押人员曾遭受酷刑的消息。此外，该信表示，王俏玲和李文足从2016年9月起先后见过4位709被释放人员，都证明709案被抓人员都有前期6个月秘密地点监视居住，一些人所受酷刑大多是发生在这个期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台湾新闻方面，台湾台北地方法院3月14日以前总统马英九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罪，依法呢对马英九提起了公诉。此前呢，台北地检署就民进党立法委员柯建铭指控马英九教唆泄密案进行了调查。这起教唆泄密案源于2013年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和前司法部长王金平可能涉及的官说案。马英九和前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被控涉嫌教唆泄密和泄密等罪。黄世明呢，已因触犯了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且泄密罪，被法院判刑1年3个月。关说案的主角之一的柯建铭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马英九被起诉是宪政重生的时刻，表明了马英九有罪难逃。涉及关说案的王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表示，他当年没有关说，也没有任何违法，以平常心处置。他说他尊重司法，司法公正公平处理就好。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巧芯对媒体说，马英九表示自己清白，有信心会到法院为坚持力争大是大非。
期待呢法院最后呢会做出公平正义的判决。他还说，涉及司法官说的人没有事，处理司法官说丑闻的人却被起诉，公道何在？马英九呢定于星期二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呢召开记者会，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会有后续的报道。那么与此同时呢，川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呢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各界呢都在关注可能将登场的川协会是否呢会签署第四公报。对于这样的疑虑，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但在他卸任后首次华盛顿之行当中特别强调维持美中台三方平衡的重要性。马英九此行会见了多位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并且在美国的智库发表了演讲，希望持续发挥他在美中台关系上的影响力。他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呼吁两岸呢要尽快破冰，遵循马习会为两岸发展所留下来的规则。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最新报道。
2015年11月7号，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会面，两人这历史性的一握长达81秒。
习先生愿意跟我们在新加坡见面并且讨论两岸关系，我觉得是两岸关系发展的60多年当中一个可以说一个高潮，而且我们双方都同意啊，九二共识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基础。我也在他的面前很非常清楚的说明，一中各表呢，我们不会表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一中各表。我们的表法跟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这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都希望双方能够降低双方的这个敌对，并且呢扩大交流，深化互动，来共同振兴中华，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蛮重要的。那我自己看啊，马习会的功能是在台湾海峡打造一座和平大桥，所有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用，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被问到卸任后是否也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与习近平再次会面，马英九说对岸一直有邀约，但他短期内没有相关的安排。
有没有机会再去大陆马习再会？
我现在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随着马英九卸任，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降到冰点。马英九形容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一种冷对抗。他告诉美国之音，今年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或许是一个破冰的机会。
所以我这两天在美国演讲的时候，我也提出来，大陆会希望台湾做什么，台湾希望大陆做什么。然后呢，我觉得在此刻啊，因为两岸都遭遇到H5N6 禽流感的侵袭，也许是一个机会，大陆呢能够表达愿意帮助台湾参加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有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都有交换资讯，寻找这个病毒的这个毒株，想法子来设计这个能够发展出来啊，这个疫苗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努力呢是具有人道的性质，如果大陆能够考量的话，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呢一定会有正面的回应，也许从这里开始呢来破冰。
至于华盛顿外交圈盛传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下个月与习近平会面，美中是否会签署第四公报，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
像我们也不必每一次有美国总统到大陆去就会担心有第四公报什么的，从来没有人担心过。所以有人反而问我，你们怎么都不担心呢？我们说这个不会发生啊，因为事前我们有简报，事后也有回报。所以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台湾、大陆、美国都采取了一种三边平衡的政策啊。我想我常常提到，就是马习会程序协商部分结束的时候呢，双方都建议对方记得告诉老美一声，结果老美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收到双方的讯息，老美 对这个动作是高度高度的满意。为什么呢？以前没有这样过。
导致美国外交事务全国委员会最近建议川普在两岸之间建立所谓的新战型架构 Modus Vivendi， 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美国在台部署萨德的问题，马英九指出他任内从未计划购置萨德，现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也说不赞成萨德进驻台湾，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回顾八年任内，尽管马英九的许多政策不被台湾民众认同，但他的民调却在卸任之后超越了现任总统蔡英文。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时间久了，各界对他的政绩自会有公正评价。
我们因为执政了八年啊，一开始啊就相当大幅度的改善了两岸关系，时间长了之后呢，当然有一些人会把我们所带来的正面的效应呢可以说视为当然，因此可能没有机会再跟前面做比较。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呢，很多的朋友啊慢慢感觉到是不一样了，也许就会发现呢，我们所作所为啊不是只有对于两岸，对台湾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马英九此行访美，几乎每场演讲都有将近一半的听众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些陆生对马英九的印象普遍正面，马英九也充分展现亲民形象，拍照签名几乎都是有求必应。马英九在结束访美之际透露，他正在规划下一站到欧洲访问。卸任后马不停蹄重出江湖的马英九，对未来的美中台关系是否还能发挥影响力，各界都在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月九日发表了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回应美国约一个星期前所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有美国人权事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这份人权事迹约1.6万字，其中指出美国目前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枪支泛滥等问题。报告中写道，事实说明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自由女神背后不绝于耳的枪声，越演越烈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闹剧，使自称的人权卫士以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编造的人权神话。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表示，中国这份揭露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的标注显示，里面的数据大多来自美国学者、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讽刺意义。他说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in its own re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ites U.S. entities that have the freedom to criticize the U.S. government.”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使用那些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实体的数据，而同样的机构在中国却没有自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有些讽刺，间接暴露了中国缺乏自由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6天前发布2016年国别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境内因参与维护公民和社会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遭受打压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有所改善。库克说，美国的人权报告仔细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的书写方式、用词以及其中提到的关注点，似乎看起来更像是在抱怨美国政府。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美国和欧洲不少民间人权组织都会发布自己的人权或自由报告。库克表示，其中很多这些报告会批评美国政府，并谈及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缺失，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他说
：“I think this become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omestically, and for certain other all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我觉得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的一些盟友来说是个有效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这加强了反美情绪，维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们可以说，你看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对我们的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之后，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